8:1。哈哈哈哈哈！奥村元造突然捧腹大笑起来。
喂，我说侦探先生，这真是太好笑了。你慢了一步，姗姗来迟，侦探。我已抢在你前头完成了使命，这使命可是你千方百计阻挠、不断出手妨碍的使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玉村一家现在的处境吗？
元造神情得意，像个疯子般放肆叫嚣着，可惜明智丝毫不吃惊。
你是指他们正在齐本大宅的地下室里遭受水刑吗？
明智讽刺地反问。
这么说，你……
元造狼狈至极，一时语塞，额头转眼间冒出斗大的汗珠。
放心吧，玉村父子平安获救，他们此时应该已回到家了，正安坐在温暖的火炉前，享受迟来的宵夜。
元造闻言，面孔绝望地歪曲成一团，刹那间，他血色尽失，涨成紫色的额头上，静脉就像蠕虫在颤动。明智自有记忆来，从未见过如此骇人的神态。心灰意冷的恶魔双手抱头，摇摇晃晃地倒向椅子，充血的双眼流露出诡异的色彩，似乎在寻思着下一步的计划。没想到，他缓缓浮现出莫名安心的神情。先前，他由于过度激动，竟一时忘了那件事。
侦探先生，
元造边回忆边开口，
难道你不记得先前森崎洋房里发生的事吗？在洋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回想一下吧。你和我不是谈妥过一笔不错的交易吗？
明智依旧不为所动。
当时你拿妙子小姐当人质，所以我输了。
咦，这家伙冷静得有些反常。元造不安起来，但并未屈服，反而继续道：
你瞧，那时和此刻究竟有什么不同？你知道妙子如今在哪儿吗？
当然，明智得意地回以微笑。
你想说他被关在对面的小房间里，对吧？真遗憾，我早一步取得钥匙后，便交给妙子小姐两把枪，请她从房里锁上门。无论是谁，即使是你的部下试图硬闯，首先就打不开房门，要是破门而入，也会被妙子的枪送上西天。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元造为说服自己冷静下来，沉默许久。面对劲敌，他很清楚不能自乱阵脚，必须重整思路，采取最万无一失的应变对策。
说到底，你究竟想把我怎么样？你不过一个人，而我有7名部下。再说，这艘船能开到任何地点，我的人质可不止妙子。
恶魔面带阴险的嘲弄之色，指着明智。
我所谓的人质就是你啊！记得有句老话，飞蛾扑火是吧？
元造低声讪笑着，顺势走进角落的桌子，拉开抽屉，伸手摸索了好一会儿，似乎要取出什么东西。当他发现怎么都摸不到他要的物品时，不由得惊愕地瞅着明智。
你在找这个是不是？为防万一，我趁你不注意先借来用用，我也很爱惜生命啊。
明智从口袋里掏出手枪，瞄准对方。
混账！
这次元造又被人先发制人，气恼得直跺脚，却不肯轻易扑向持枪的敌手。
好了，文旦小姐，出去吧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办。你说令尊吗？别担心，就请他暂时在这里休息一阵。
听到明智的话，文代胆战心惊地起身走向门口。
文代，你要背叛父亲吗？
元造目光如炬，死死瞪着文代。
爸爸，我会跟您一起坐牢的，若是死刑，我也不会苟活，请您原谅女儿。
文代哭着留下父亲走了，明智接着从外面锁上了门。 钥匙是先前与手枪一起得手的。即使是袁造碰见手上有枪的敌手也无可奈何。
来，拿着。若他们企图对你动手，不要客气，开枪就是。
明智把枪交给文代，为顺利逮捕袁造的一干部下，随后来到甲板上。不料他刚踏出一步就撞上了一名部下。
这不是三次吗？你究竟跑哪儿去了？大家都在找你。
对方借幽暗的围灯光线瞥见明智朦胧的身影，不禁大叫了一声。
是啊，我在这里，你赶紧请大家过来，就说找到三次了。
嗓音不同，指示也很反常，对方却不觉有意，冷不丁地张口喊道：
喂，大伙儿，三次在这边。
不久，七名前科犯一个个鱼贯聚集过来，醉醺醺的七个人中只有一个较为清醒，他突然对明智起了疑心，大步走近一看。
你说三次？三次哪是这副模样？这家伙到底是谁？真的不是三次？喂，你是什么人？
众人发现眼前站的是个陌生人，纷纷叫喊起来。
我是明智小五郎。
明智沉稳地答道。
我。
众人一阵哗然，立刻摆出戒备的姿态，丝毫不敢大意。
一旦你们动手，我就开枪。
文代端着枪从明智身后走出来。
咦，这不是文代小姐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一干还不能完全清醒过来的部下错愕地问道。
没什么，我要把你们一网打尽，通通扔进牢里。
明智爽朗地笑着回答。前一刻还在饮酒作乐的部下根本没携带任何防身武器，紧要关头所有的武器却都放在船尾的休息室里了。虽然没有人开口，但大伙不约而同地想回到休息室，于是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后退。明智与文代亦步亦趋地紧跟着他们。七人中离明智最远的一个终于碰到休息室的门，他立刻开门闪了进去，其余同伙接着一个个窜了进去。直到此时，明智依然任由他们退回屋里。等最后一个关上门时，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进一条腿，使尽浑身的力气顶开门，和文代一起闯了进去。想来明智名侦探今天怎么会这么鲁莽，这下岂不正中敌人下怀。看吧，七个人各自端着一把枪，瞄准尾随而来的明智与文代。
我好像中了你们的圈套了，七把枪啊。哦，你们要瞄准哪里？额头、胸口，还是我大笑的嘴巴？
明智依序指着提到的部位，七个人被明智无畏的勇气震慑住了，愣了好一会儿。
开枪！
其中一人忽地大喊，当即扣下扳机，众人也回过神来，纷纷开枪。
咦，真怪，空气里只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，该不会没子弹吧？哈哈，再试一次怎么样？
我，可恶！
众人的诅咒此起彼伏的，诧异着咔嚓咔嚓的不断扣下扳机，可惜枪膛还是没射出子弹。
你们以为我这么笨，上船后一直闲呆到现在，什么也不准备吗？真叫人不服气。我早做好了万全的战斗准备，否则怎么会想凭一己之力截下一条大船呢？
啊，多么神通广大的侦探，他竟敢孤身入虎穴，还图谋着劫持魔术师的汽船。
瞧，这里堆着麻绳，我打算把你们一一捆住，就料到你们会逃到这儿，我便先一步备妥了工具。
七个亡命之徒个个惊恐不已，不知所措。越是恶人，碰到实力悬殊的对手，越容易窝囊的灰心丧志。七个恶贼犹若被蛇叮住的青蛙，吓得面如土色。闲话少说，他们在文代枪口的威逼下，转眼间全都束手就缚，被捆得动弹不得。明智把七名俘虏关在休息室里，回到关押首领的船舱一看，那屋子仿佛正经历一场恐怖的地震， 大门就像鼓满风的帆，发出烈烈的声响。被激怒的猛兽咆哮着尝试突破重围。
啊，该怎么办？
虽知是自己的父亲，文代仍害怕地紧紧抓住明智的手臂，忧心如焚。
没关系，任他撞吧，累了也就停下了，不必担心。
真的不要紧吗？你看，眼前的门板不是都已经撞破了？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元造就像困顿的猛兽，一鼓作气，势如破竹。门板终于被他撞破了一个大洞，才一眨眼的功夫，元造便像出膛的子弹窜出洞口。明智连从文代手中抢过枪瞄准的时间都没有，恶魔已像一只体型巨大的蝙蝠落到甲板上。看来他清楚自己不敌明智，打算跳海逃走。啊，这次若让他逃脱，目前为止的努力都化为泡影，到时候被称为魔术师的恶魔卷土重来，还不知道又会策划出什么可怕的事情。然而，明智为什么这么冷静？他并不急着追赶恶贼，反而慢条斯理地跟在后头。这时候，东方泛起鱼肚白，幽光洒在海面上，甲板上的景物也隐约可见。元造上了甲板后，扑向一侧的船舷，作势要跳海。不料，他朝海面一望，不由得呀的惊叫一声。
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？看来这次我要大获全胜了。
明智的嘲弄声传得很远，回荡在破晓的天际。透过海面朦胧朝雾的另一头，水上警察的大型汽艇正摩拳擦掌地严阵以待。大批警察高举着手枪，仔细一瞧，当中还可见警视厅波月警部的身影。明智早算准汽艇抵达的时刻，所以即使恶魔企图逃亡，他也毫不惊慌。进退维谷的恶魔四下张望，不久后哦的一声发出猛兽般的嘶吼，猛转向离自己不远的开着的升降口，冲下船舱。他打算做什么？明智依旧镇定自如，一副无所谓的姿态，慢悠悠地跟上去。元造来到漆黑一片的舱底，拼命擦亮一根火柴，沾满汽油的布块轰的一下燃了起来。只见元造一手举起熊熊燃烧的布团，扔向角落的箱子。
啊，危险，那里有炸药。
文代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声，恶魔居然还背着秘密武器。绝望至极的恶魔决定与深恶痛绝的明智同归于尽，连同汽船一起炸个粉碎。不愧是一代枭雄的最后一搏。然而啊，真是可悲，实在太可笑了。不管等多久，被视为秘密武器的炸药连一点小火花都没能燃起来。
你以为他会被我忽略吗？摸摸看，炸药都泡过水了。诺，我先前打了一桶海水浇在上头，现在不论你等到什么时候，炸药都不会爆炸的。
魔鬼侦探发出了致命的一击。
我
元造发疯般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随后恶狠狠地扑上去抱住明智，说出可怕的话语。
求求你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，我不愿再继续活着受这种侮辱。
爸爸，
看着父亲不忍卒读的惨状，文代也放声哭泣起来。太可悲了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也不能轻易饶过眼前的罪人，更不能平白无故地结束他的性命。
瞧你这丑态百出的样子，恶人就该像个恶人，坦然接受正义的制裁。
明智稍一使劲儿，元造就被推倒在船底。不一会儿，元造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纵身一跳，以几近疯狂的姿态冲上阶梯，跑进自己的房间。他胡乱摸索着架子，有了黄色小药瓶，有这瓶药就不必寒如苟活。元造闭上眼，一口饮进药水后，颓然瘫坐在椅子上，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。
哎呀，你还是选择服毒？
明智走进来，笑吟吟地奚落道：
如何，苦吗？ 什么味道？不觉得奇怪吗？喝起来像不像香槟？
袁造闻言，神情诡异地发出痴痴怪笑。由于处境实在太令人绝望，他连惊讶的余力都没有了。笑声持续没多久，他突然双手掩面，呜咽啜泣起来。
太狠毒，你实在太狠毒了，我一定得遭受这份屈辱的报应嘛！竟然把我最后的毒药换成香槟，你简直是恶魔，恶魔啊！
即便是明智，看到袁造这副惨状，也不禁有些后悔，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虽说是职责所在，但会不会太残忍？他甚至自我质疑起来。然而，恶魔毕竟是恶魔。很快，袁造就停下了哭泣。不仅如此，他脸上的青筋又开始暴突，从鼻子里呼呼喘出粗气，歪着嘴巴吐出世上最恶毒的诅咒。明智听到这些，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，认为自己做的果然没一点错。恶魔的诅咒让人更加恐惧，憎恶万分。